列喇嘛这一尊。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16日，公元2000年12月12日，星期二。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一纸新闻报道，最后紧盯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尼泊尔边防局又逮捕了22名经过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欧洲联盟协会就未来继续深渊西藏问题达成共识。有关西藏问题的一本画册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发行。首先请听新闻报道。法新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的消息，于上周星期五，尼泊尔边防局又逮捕了22名经过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尼泊尔内政部透露消息说，已非法进入尼泊尔过境的上述这个流亡西藏难民中有6名妇女和4名儿童，这些是在尼泊尔恰日科托获抓的。设立在尼泊尔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负责人拉兹三真对法新社说，在这个之间，今年10月份，尼泊尔边防军在佐热地区开枪打死一名从西藏流亡过来的僧人之后，尼泊尔政府新定出从西藏流亡进过尼泊尔土地的凡是抓获的一律交回中国政府的政策。根据拉兹三真的叙述，在过去的一年里，经过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达2000多人。美国人权和难民助理秘书、美国外政部西藏问题联络员佐勒政府女士于上周呼吁尼泊尔政府立即释放共被返交给中国政府的被尼泊尔军方抓获的19名西藏难民。对尼泊尔进行为期4天的官方性访问的佐勒政府女士在访问期间会晤了尼泊尔国王，并就流亡西藏难民的安全交换了意见。
本台驻欧洲记者崔丁格雷从比利时发出消息，为期2天的第3次欧洲联盟议会深渊西藏问题讨论会议于上周五在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结束。在会议闭幕式上，有欧洲32个国家的276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上，各会员就未来西藏问题发展形势及如何加强改进深渊西藏问题，敦促中国政府在今后3年之内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否则欧盟各成员国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国际性合法的主权国等一系列有关西藏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第3次欧洲联盟议会深渊西藏问题讨论会议表决了一份就未来西藏、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及中国人权发展形势的议案。在这份议案中指出，世界各拥有主权的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西藏、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人权与自由。如果世界各主权国忽略这些民族的人权状况，将会导致他们的文学、语言、习俗被彻底遭到毁灭。敦促欧洲各成员国以国际性的再次详谈有关在中共一党专制政策下受虐待的1300万无辜的人民。在这份议案中还强调，东亚许多国家在有关西藏问题上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对此欧洲联盟议会将对这些国家给予详细的介绍，来促进这些国家进一步了解澄清西藏的真相。各民主国家如何把中共一党专制者的行为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将会给促进整个亚洲的和平造成极大的危害。在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召开的第3次欧洲联盟议会深渊西藏问题讨论会议上，各成员国代表表决的议案中还指出，在今后6个月之内，敦促在欧洲至少1000多个城镇中悬挂起西藏的国旗，直到西藏独立。
先继续看新闻。取名为铁笼飞翔蓝天的时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华册正式出版发行。本月七日，为了纪念西藏真教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征五十周年，在美国纽约城收音室，丹尼克拉奇先生从1996年到1999年间在美国举行的四次西藏自由英语会期间所拍摄的照片，汇集成一本取名为铁笼飞翔蓝天的时候的画册正式出版发行。1996年在美国旧金山，由密拉热达基金会组织举办了国际性的第一次西藏自由英语会，之后在美国的四个大城市里前后举行了同样的英语会。每次英语会前来观看新山的和通过电视传播等途径收看的人数达200万左右。如此的英语会对宣传西藏问题及经济收入都大有可观。这次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摄影展和画册发行仪式上，一些最有名的音乐家和歌星为前来的观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米拉热达基金会负责人贝斯特维斯音乐会成员阿丹约克先生也参加了此次的画册发行仪式。阿德莫克先生长期为西藏问题给予了多方面的宣传和支持，所以中国政府禁止在中国境内出售他的音乐 CD 及录音磁带等。他表示，我们举行的这次运动不知道对中国政府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西藏的现实比以前更坏了，政府和你在担任的力度也大有增加。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美国大力宣传西藏问题，所以通过这次的西藏自由英语会，对世界各国的青少年进一步认识西藏问题起到了相当之大的宣传作用。虽然目前还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效果，不过过去时候他们真正发现中共在毁灭西藏文化、毁灭这个民族时，我想那时他们会去办一些有作用的运动。丹尼克拉奇先生的画册发行仪式在美国纽约城举行，通过这次的画册发行仪式再次激起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民俗古迹。
涅槃杜姆殿左侧一间供养一尊阿底峡塑像，传说是阿底峡生前所塑，并亲自开光，称赞很像自己，故后人称之为像我像。殿堂二层系达赖喇嘛的行宫，是达赖喇嘛出巡或前来朝拜时居住的地方。中央大厅供达赖喇嘛诵经或举行仪式之用。南侧为居室，殿堂前唯有院子，现有喇嘛居住的深房等。距杜姆殿500公尺左右的东南方向，即位安放阿底峡大师骨灰的土石塔，目前灵塔已遭到损坏，大师骨灰暂需杜姆殿以供奉。帕邦卡，帕邦卡藏语意为顽石上，殿堂因修筑在顽石上而得名，位于拉萨北郊9公里处塞拉斯西侧的山坳里。帕邦卡历史悠久，传说在大小道师建造之前，宋庄干部曾在此修行，并建宫殿居住。旧石下的山洞是为宋庄干部修行的地方，洞内的一土台即宋庄干部的宝座。洞内曾有一些石刻佛像，相传为尼泊尔金匠所刻。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所建宫殿高9层，以砖块砌筑，用铜器灌缝，建筑四周有4根铁链固定。这里不仅是宋庄干部修行的场所，而且也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据帕翁卡志载，宋庄干部曾在这里接待外国使者谈论国事，曾经三度着创造藏文归来，也是在这里向藏王献词，并第一次用藏文书写6字真言刻于石上。吐蕃时期，帕邦卡一直是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经常导致有100多名僧人在此诵经。 在九世纪朗达玛灭法时建筑遭到毁坏。佛在后弘期时，阿底夏的著名弟子甘丹派博多亚大师令弟子扎格尔在此建师，传言佛教理论，于是在废墟上重建了一座二层建筑，成为西藏佛教一所重要的学习哲学理论的寺院。宋时前来求学的僧人长达400多。13世纪，在家班智达应阔端之邀前来凉州，途经拉萨时曾来帕公卡，巴斯达即在这里受沙弥戒，萨班大师也在这里讲经说法。15世纪初，宗喀巴曾在帕公卡时候的山洞里修行，至今人们仍称之为宗喀巴修法洞。该洞西侧排列有108座土石建造的佛塔，为宗喀巴的弟子们所建。据说每座塔内藏有宗喀巴的念珠一颗，所以尽管格鲁派三大师建成后，帕公卡逐步衰落，但一直是教民所崇拜的佛教圣地之一。拉萨清真寺回族藏语称喀基，拉萨有回民1500余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人所在地必须建清真寺以便礼拜。拉萨有清真寺5座，喀基林卡位于布达拉宫西3公里许，是拉萨回民的一个居住点，这里有回民住宅、墓地和2座清真寺。这片绿洲是回民来西藏安家落户和大回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相传公元17世纪，一位从克什米尔来藏的穆斯林阿訇向五世达赖喇嘛在藏家做持行，达赖喇嘛询问归去的原因，阿訇说这里没有落脚之地。达赖喇嘛听后立即派人在洛多桥设建梯地，让回民居住，故喀基林噶又叫强达康，强即远处，达指箭，就是箭飞跃的地方。喀基林噶大约已有200余年的历史，这里有一块名叫穆罕默德染扎的墓碑，碑文说明它距今已有191年的历史，当时正处于清乾隆年间。有关史料记载，乾隆时期在拉萨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僧人有197名，并建有清真寺。喀基林噶有2座清真寺，一东一西，相距只有几十米。寺的南面为一片林卡，系回民墓地，墓地不设文丘，仅在墓楔上面卧放花岗岩墓碑一方，碑文系死者的姓名和僧族年月。除上这2座清真寺外，还有何大林清真寺、软佛江清真寺、多地清真寺。
现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通报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尼泊尔边防军又逮捕了22名经过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澳洲联盟与非洲未来继续声援西藏问题达成共识。有关西藏问题的一本画册在美国纽约正式发行出版。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Thank you.